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1月20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重点包括平壤扬言以核试验报复联合国，谴责其侵犯人权；中国举办互联网大会，试图对网络空间发挥影响力；奥巴马总统将绕过国会宣布移民改革政令；面对动荡和腐败，阿富汗人对未来仍然感到乐观；台湾地方选举倒数计时，美中各有盘算。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朝鲜方面的反应。朝鲜扬言要再次进行核试验，作为对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谴责平壤侵犯人权的反应。朝鲜外务省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通过有关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案之后，平壤不能够就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再做任何克制。这项决议案提议联合国安理会将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就其据称所犯反人类罪接受审判。该决议案是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作为依据的。报告称，平壤犯下了当代世界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罪行。朝鲜发表声明说，该决议案充满恶意的诽谤和污蔑，并且声称通过该决议案是严重的政治挑衅。平壤指责美国伙同其他国家侮辱平壤，企图推翻平壤政权。那么联合国这个主要的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建议要把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就其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这也是相当重大的一则动态。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收听有关的详细报道。
由日本和欧盟起草的这个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获得通过。决议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2月的一份报告为依据，报告详细列出了朝鲜数十年来发生的系统性的处决、酷刑、强奸和大饥荒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二表示，支持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具有说服力，需要得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充分重视。美国每年都是第三委员会朝鲜问题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今年也是，我们支持这项决议。
首尔方面也对这个决议得以通过表示欢迎。
북한인권상황이심각하며，
决议的通过显示出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意愿，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应该得以贯彻，以改善朝鲜的人权状况。我们希望朝鲜接受建议，在改善人权方面采取切实行动。
朝鲜多次否认犯下人权暴行，指责美国及其同盟试图抹黑和推翻朝鲜的当权者。预计该决议下个月将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并得以通过。但是目前还无法得知该决议能否再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得以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二的决议表决中都投了反对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反对这项提案。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来处理国际人权领域的分歧，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别国施加压力的手段。我们认为安理会不是讨论人权问题的合适场所，将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解决不了问题。
在联合国计划就此进行投票之际，平壤当局近几周开始设法缓和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朝鲜近期释放了3名被其关押的美国人，并表示愿意让联合国的高级人权官员到朝鲜访问。 尽管如此，人权观察组织仍然呼吁联合国成员国通过这一项他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决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我们节目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的消息。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担任常务副国务卿的布林肯说，白宫应该考虑为乌克兰提供用于防御的杀伤性军事装备。布林肯星期三在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军事装备将迫使俄罗斯重新考虑他们在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活动中的作用。美国国会两院表示赞成为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奥巴马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装备。基辅政府和一些西方国家指责莫斯科为乌克兰分离分子直接提供援助，包括装甲车和其他军用装备。北约还指责莫斯科两个星期来增派坦克和军队进入乌克兰东部。今年初，乌克兰并吞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那么针对乌克兰的情况，乌克兰在东部地区呢，乌克兰政府军现在正在为击退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可能发动的攻势而在积极的备战之中。那么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已经表示，他们为全面的战争做好了准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卢甘斯克发来的前线报道。
乌克兰军队正在加强防御，以防范反政府武装发动全面攻势。他们的防线离卢甘斯克州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只有几个公里。第39营的列兵谢尔盖·伊瓦说，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我们的人昨天遭到大炮和火箭炮的袭击。
这处新检查哨卡的上尉指挥官让记者叫他安德里，他说他们弹药充足，但是如果有更多人手就更好。
我们是两天前来的，和对方还没有任何冲突，不过他听他们说他们在这里有小组活动，一组大约有10人，我们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一组记者面前突然向反政府武装阵地打了几发机枪子弹，随后解释说鸣枪示警。这处岗位经常受到反政府武装火力袭击，一天前还有一枚火箭弹打到这里，不过没有人受伤。资深迫击炮手瓦亚切斯拉夫说，他们做好了迎战准备。
是的，他们锻炼了我们，让我们变得强大，他们让一切都得到历练，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如果敌人来犯，我们可以把他们击退。
上尉安德里斯洛塔说，他们有了新的弹药，但是战士们都很疲倦了。
到时候了，这种歌舞升平必须结束了，必须要决定究竟是进攻还是找到某种法律解决办法，让大家回家，或者说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让大家回家，实在受够了，时候已经到了。
莫斯科否认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他们声称最近被人看到的向西进发的军车队只是正常调动。与亲西方的基辅政府作战的反政府武装担心，正在策划发动攻势的是乌克兰政府军方面。美国之音施瑞福卢甘斯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世界各国呢，也是把眼光放在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呢，要在巴黎会见法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外长，讨论伊朗核项目谈判问题。伊朗跟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们在日内瓦争取结束一年来为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进行的谈判，最后期限是下个星期一。世界六国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双方官员对于达成协议抱有不同程度的希望和怀疑。因为这个协议呢，目的是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同时放松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伊朗的经济因为制裁而受损。那么现在呢，在本星期伊朗跟国际谈判员他们聚集在维也纳，因为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1月24号，就是伊朗核谈判的这个最后期限。可是呢，一年多来，有关于伊朗核谈判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有关的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的报道。
像过去几轮对话的这类场景将再次显现在电视画面中。之后，谈判人员会关起门来讨论伊朗将保留多少有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允许何种检查措施，还有各方能多快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我认为双方都有相当诚意达成某种协议。
伦敦七千楼的中东项目副主任简·基尼蒙特说，尽管有七个国家参与谈判，但最后是否达成协议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他说，
我认为每一总统都有意愿达成协议，并且双方都认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契机。
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参与此次谈判，中俄都展示了与美国和欧洲谈判人员一致的立场，但是两国特别是俄罗斯对伊朗问题抱有与其他各国不同的态度，这令西方感到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新政策。
俄罗斯希望与伊朗结盟，但并不希望看到伊朗真正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发挥更独立的作用。
基尼蒙特说，俄罗斯最近与伊朗签订的协议可能为达成核协议铺平道路。这项协议允许俄罗斯加工伊朗的核废料，但是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纳什·艾特沙米表示，这也引发了一定的担忧。
Is Russia unilaterally deriving at deals that could provide?
俄罗斯是否在五常加一谈判框架外单方面为伊朗提供给出路的条款？这个问题刚刚浮出水面，对此我还没有答案。
即将展开的谈判中，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各方能否缩小分歧，并说服政府中对此表示怀疑的决策者接受折中方案。艾特沙米教授说，尽管德黑兰方面有时放出强硬言论，但是努哈尼总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谈判队伍有人民授予的使命，他们把使命授予鲁哈尼总统，让他度过这个困难阶段，而他的使命也是他竞选时的纲领时，结束伊朗的孤立，把伊朗向外部世界开放，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有关伊朗核危机的争议。
如果不结束核争端，伊朗经济将面临严重后果，伊朗已经受到制裁和低油价的打击，核设施还有可能受到军事打击，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但并不能使问题变得简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11月20号，香港的和平占中行动呢，就进入第54天了。一直坚持和平、理性、公民抗命原则的香港占领行动，能够坚持这么久，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是呢，在星期三，有一些激进的抗议者，他们暴力冲击了香港的立法会，就会引起了香港各界强烈的谴责。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一些不满金钟占领区临时禁止令清场的示威者18号晚10点左右，以阻止立法会星期三开会讨论所谓网络23条立法等虚假消息为由，试图冲击立法会外铁马进入立法会，但被其他占领人士阻止。立法会保安大为紧张，封锁立法会出入口，不许进出，而一些示威者则用铁马封堵出入口。19号凌晨1点许，多名示威者开始用铁马和砖块冲击立法会大楼玻璃门，导致最少2道玻璃门损毁。泛民主派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赶到后，劝止示威者，并用身体阻挡，但被推开，双方有肢体碰撞。有一位示威者短暂冲进立法会大楼内，随后大批警员赶到，筑成人链，在立法会大楼外戒备。警方曾向冲击的示威者释放胡椒喷雾，气氛一度紧张。随后再有许多戴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员到场增援，与不断聚集的示威者隔着铁马对峙，并再释放胡椒喷雾。前面的许多示威者戴上安全帽、眼罩、口罩，打开雨伞阻挡。尽管现场不断有人高呼冷静，但示威者和警员还是不时发生推撞。同时，一些示威者见到警方进入立法会布防，就要求警方交代是否获立法会主席授权进入大楼。到凌晨4点半， 有示威者突然手持扬声器走向警方，并说粗言秽语，警方喝止，之后有人向警方投掷杂物，警方试图拘捕，再次释放胡椒喷雾驱赶。此后现场气氛逐步缓和，部分示威者和警员坐在地上休息。天亮后，许多示威者陆续离开，到上午八点左右，大部分警方撤离立法会停车场，原本坐在警方防线前的数十名留守示威者拍掌并散去。代表立法会泛民议员泛合会的十多位议员周三上午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示威者凌晨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认为与雨伞运动一直强调的爱与和平、非暴力精神及原则背道而驰，对雨伞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希望香港人勿忘初衷，继续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争取真普选。曾到现场劝阻的张超雄议员对冲击行为感到愤怒，认为行动完全不符合雨伞运动的原则和目的，希望市民理解有关行为的手段和目的与雨伞运动无直接关系。社民联立法会议员、绰号长毛的示威常客梁国雄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对凌晨用铁马和石块砸坏立法会玻璃门的人士的动机感到不理解。他说，这些人冲击的理由是所谓阻止立法会开会讨论网络二十三条，这当然是假的，但是砸开玻璃门后，除一个人短暂进入后，并没有其他人进去占领。梁国雄强调，他们的行动动机和目的都是假的，因此需要出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暴力，因为他们的行为显然有悖于雨伞运动和平理性的原则，损害占领运动树立起来的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形象。他说，
很简单说，他就是背离了雨伞运动里面和平抗争的精神嘛。我们公民抗命是和平的方法去承担我们那个抗命的责任嘛，这个两个都不无可嘛。他们是对雨伞运动是没有帮助，反而是做了一些不利于那个雨伞运动的事。
和平占中运动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的行为，更不满有蒙面者煽动他人冲击立法会大楼，但自己却不顾而去。声明说，雨伞运动强调非暴力公民抗命，承担刑责，争取港人支持真普选，但此次行动以暴力破坏公务，不顾在场人士安危，引来警察暴力介入，而不少组织者更蒙面行事，并无承担刑责的意图，违背公民抗命的理念。声明批评政府自占领运动9月28日至今一直逃避责任，没有积极回应港人对真普选的诉求，并呼吁占领者坚持非暴力抗争，冷静判断，不要卷入类似的冲击行动，避免削弱公众对雨伞运动的支持。学联和学民思潮都表示不理解示威者冲击立法会玻璃的意义，并批评有人冲破玻璃后立即离开现场，置留守者的安危不顾，逃避责任。学民召集人黄之锋重申，占领行动发展至今，政府需要负最大责任。曾响应学民号召罢课和支持占领运动的中学生刘泽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占领者试图采取激进的方式，成功的被多数占领人士劝止，但是凌晨发生的暴力令他愤怒，因为这种暴力行为给雨伞运动带来负面影响。他说，
冲击的人都是在网上响应那些号召的，这冲击我们本身很多人都不支持的，曾经阻止过他们这样的行为的很多人都觉得要跟他们界限划清，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也是做错了，他们把我们的形象也给破坏了。
记者星期二晚十点左右在金钟地铁站靠近占领区的进出口处目睹一些行动派人士宣讲将行动升级，期间受到一些占领人士的批评和挑战。一位姓周的行动派占领人士对记者表示，他们再不能在占领区内被动等待， 临时禁止令的清场促使他们要采取行动。他说，
然后就将这个行动升级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只有通过激烈的手段，只有通过能给特区政府有压力的手段，才能迫使他们回应我们真普选诉求这样子。
那怎么具体的升级方式啊？
我想具体的升级方法我就不方便现在说出来。
同时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谴责冲击立法会的暴徒行为，强调市民表达意见或诉求必须守法，政府绝不允许任何暴力行为。此外，警方也发出强烈谴责，并已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将会有进一步的拘捕行动。警方称目前已拘捕六人。另外，警方中午派人到立法会现场搜证约一个半小时，拍下大楼损毁的情况，搜集在玻璃门上和铁马上的血迹和指纹。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三上午视察了立法会大门破损情况，严厉谴责冲击立法会的行为，要求警方尽快将犯法的人绳之以法，确保职员和议员安全进出。不过，曾玉成对媒体表示，冲击人士与占领人士不同，他注意到有占领人士不赞同冲击立法会，不过冲击的人士称冲击是占领行动的升级，如达不到目的就会冲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1月19号在中国浙江省的水乡乌镇召开，为期三天的这个大会呢，聚集了全球一些重量级的互联网企业的高管。分析人士认为说，这显示了中国希望通过互联网大会这种模式来提出自己对互联网管理的解释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世界需要在互联网管理问题上达成共识，以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和互助互利的互联网平台。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个契机阐述自己对互联网的解释，并寻求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立场接近者结成同盟。长期以来，中国都因为对互联网的管制和屏蔽而受到外界的批评。这次大会为与会者提供了特别的无线网络，可以让他们自由登录如脸书、YouTube、谷歌等境外网站。在 APEC 期间，中国也为与会人员开放网络， APEC 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能够自由登录被防火墙屏蔽的网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正在放宽对互联网的审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之际，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之一 Edgecast 在中国被屏蔽。该网站的总公司威瑞森电讯在11月17号发布一条声明说， Edgecast 的服务器被部分或全部屏蔽，而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通知或解释。另一个受欢迎的图片分享服务 Instagram 也在香港占中运动开始之后被屏蔽。上述情况都显示中国正在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但是从商业角度来看，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不可小视。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网民人口为6亿，发展前途不可限量。与会者之一就是刚刚在美国上市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该公司旗下的淘宝网和天猫在2012年的销售额高达1.1万亿人民币，超过亚马逊公司和 eBay 的总和。
我相信中国互联网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中国互联网也正在参与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并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创造提供独特的价值。
各国都希望能够在中国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出席会议的外国代表包括职业社交网领英的执行主席里德·霍夫曼和脸书副总裁沃恩·史密斯。 领英已经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为中国量身定造了中国版领英，而脸书 CEO 扎克伯格最近以普通话回答记者提问的视频走红网络，无形中成为脸书进驻中国的宣传利器。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军事状况。美国的海军多年来享有很高的制海作战能力，但是呢，美国现在有一位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前特别助理认为说，现在美国的这种制海作战能力呢，正在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的挑战。这位前美军高官建议美国海军的水面舰队缩短防守作战的半径，扩大进攻作战距离，这样呢可以稳固制海的战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多年来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其用意被普遍认为是遏阻美军参与未来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以军事手段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安全和政治新格局。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莱恩·克拉克11月17号星期一表示，中国正在添置的各项武器装备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
中国具有武器最齐全的区域阻隔能力，包括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潜艇和飞机，这的确对美军的许多作战能力形成直追不舍的威胁。
美国海军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独一无二的制海能力，但是克拉克认为，由于目前使用的远程防御导弹费用昂贵、数量有限，经费吃紧的美军未来在100海里半径之外的防守能力可能难以抵挡中国数目越来越多的远程导弹。
如果你要面对的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轰炸机可以飞到1000至1500海里之外，然后发射射程可达几百海里的巡航导弹，因此即便我离得很远，还是会受到轰炸机发射的数目庞大的巡航导弹的威胁。
为了保护价值上百亿美元的航空母舰不受攻击，并维护美军的制海能力，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克拉克发表一份报告，提议美军水面舰队引入一个突出进攻能力的海上作战新概念，包括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腾出目前用来装载远程防空导弹的垂直发射筒，改装远程反潜、反水面舰艇和对空进攻性武器。另一方面，他提议降低弹头的尺寸和重量，以增加远程攻击导弹的数量。在防守方面，克拉克提议将防守半径缩短为30海里，但以更加密集、费用相对低廉的传统火力和新型激光武器和超电磁炮，在近距离将来犯敌方武器击毁。克拉克说，海军高级将领们对这项新概念表示出兴趣，但是承认要军方接受一个作战新概念并非轻而易举。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5号在宣布实施一项国家防务创新计划时，称国防部愿意思考新的作战思想。
这项防务创新计划将探索和发展作战新概念，包括作战新思路以及我们的资源投入如何在作战平台和弹药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哈格尔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以削弱美军的技术优势。他说，如果美军减弱或者是丧失投放军力的能力，世界会更危险和更不稳定。中国政府坚称其军事现代化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否认有任何非和平企图。
准备发射人员。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美国的移民改革政策呢，现在受到了举国的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绕过国会，宣布有关移民改革的政令。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晚上要发表全国讲话，详细的来阐述移民改革计划。 预计这个计划将保护多达500万非法移民免于遣返，他们还将获得工作许可证。免于遣返的非法移民包括美国公民的父母和配偶。白宫发言人欧林斯特说，奥巴马此举将加强美国边境安全，增强经济，并且使几百万人不用再躲躲藏藏，并且他们会遵守法律。可是一些共和党议员就指责奥巴马越权行事。对此，白宫发言人欧尼斯特说，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两党的几乎每一任总统都为应对移民问题而采取行政手段。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移民改革议案，但是欧尼斯特说，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此后的一年多里面始终没有就移民改革议案进行表决。很多共和党人认为，奥巴马跟民主党人要对违法者实行大赦，而这对很多努力通过合法途径移居美国的人们是不公平的。共和党人还主张加强美墨边界的安全措施。那么，预计奥巴马总统今天晚上，就是星期四的晚上，要宣布的这项行政命令呢，让数百万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可以不被遣返。但是呢，这个决定在美国政坛肯定的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下面我们想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一些人会受到这项行政命令的影响，还有就是共和党议员他们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抗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弗朗西斯卡以非法移民的身份住在美国已经有9年了，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因此呢都是美国公民。他的丈夫上个月刚刚被遣返回危地马拉，他担心下一个遭遣返的可能是他。他说，我不想把孩子从这儿带走，因为在这儿他们才有前途。一些支持移民的组织将一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带到白宫前面来抗议，布兰迪说。他说，我要告诉奥巴马总统别再遣返我们的父母了。奥巴马总统计划签署的行政命令将直接影响到数百万人，布兰迪和弗朗西斯卡就在其中。这项行政命令预计将允许那些在美国居住了5年以上而且有孩子出生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暂时留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说，他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会方面一直没有动静。共和党籍的议员们说，总统要签署的涉及到这么多人的一项行政命令，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塞申斯参议员说，
总统没有权利制定直接违背宪法的法令法规，总统不能够说国会按兵不动，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总统的团队正在研究宪法的相关条款，厄内斯特说。
总统表示，假如能有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出台的话，总统说过将很高兴将行政命令置之脑后。
杰克·马丁任职于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他说，对于民主和共和两党来说，移民问题都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性议题。
拉美裔移民是最关注移民问题的了，这中间民主党想要锁定拉美裔的选票，而共和党则另一方面要在基层争取民意，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商业团体的利益以及拉美裔选票的问题。
分析人士说，假如奥巴马总统果真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的话，那将意味着奥巴马对总统职能和权限的一个很广义上的诠释，今后入主白宫的人或许呢将拿他做例子，继续签署类似的行政命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拉苏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所谓的腐败。大家谈到腐败就觉得非常的痛恨，那么金钱跟权力一沾边呢，显然就没有好事。但是在美国呢，有钱人为政治人物竞选捐款，那么大公司有设了一些机构来游说政府，这都是民主政府的常态。不过呢，美国有位宪法，他也谈到了这个腐败也有一些让人觉得有危险的地方。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金钱与政治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美国最高法院1976年的一项裁决认为，出钱影响选举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近年来，最高法院连续数次的判例取消了企业、组织和个人对竞选捐款的很多限制。 美国的选举成本越来越高昂。美国最近举行的中期选举就耗费了$36亿。美国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研究美国宪法的副教授蒂奇奥特对这种情况深感担忧。
I think there are these two crises of corruption in America, and they'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one is the crises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government.
我认为在美国有两个腐败方面的危机，而两者是相连的。一个危机是我们政府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另外一个是定义上的危机，究竟什么是腐败。蒂奇奥特在他刚刚出版的《美国的腐败：从富兰克林的鼻烟壶到公民联盟》新书中表示，美国的立国之父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一个受到金钱不当影响的政治体系可能带来的危害。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乔治·梅森在1787年召开的制宪大会上就警告其他的代表说，如果我们不防范腐败的话，我们的政府很快就会终结。这位法学教授最近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基金会表示，1787年的制宪大会虽然涉及到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不受大笔金钱影响的国家。他说，在这次制宪大会以及批准宪法的辩论中，腐败这个词被提到了几百次，但是只有几次指的是人们现在认为的利益交换的贿赂。蒂奇奥特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将腐败的定义收窄，并使它的含义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2010年的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影响深远的裁决允许企业和工会投入不受限制的竞选捐款。2014年4月，最高法院在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个人对多个选举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总额的上限。批评者认为，这两项裁决是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在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大旗下为富人直接干预竞选打开制度上的大门。最高法院认为，公司也具有法人资格，捐钱参政也是发表言论，因此公司的政治捐款受到宪法保护。蒂奇奥特认为，最高法院对腐败的这种定义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把腐败的问题看得太轻，而且把腐败重新归类为正常的政治行为。在这位学者看来，这种定义还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I think, of course, most importantly, the problem with this definition is that it's dangerous to the health of the nation, the health of democracy. And the crux of this book is that citizens united and bucking before it, and
repression versus
state.
有害于我们国家以及民主的健全。这本书的主旨是，从公民联盟到麦卡琴案，这一连串的裁决不仅是坏法，而且显示了对历史的糟糕理解。蒂奇奥特特别指出，当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85年送给离任的美国驻法大使富兰克林一个镶嵌有钻石和国王肖像的鼻烟壶时，这个礼物让当时的美国人非常不安，因为他们认为他可能通过微妙的心理方式来影响或是改变富兰克林对法国人的态度。制宪大会的代表通过了禁止公职人员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是外国所赠送的任何礼物、报酬、职务或是头衔的规定。有意思的是，为了反对他眼中的美国政治腐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学教授蒂奇奥特参加了今年纽约州长竞选的民主党初选，挑战现任的民主党州长库莫。他虽然落败，但在竞选经费悬殊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相当不错的结果。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两则新闻。韩国有一家法院判处在今年4月翻沉的渡轮“岁月号”经营方青海镇海运公司的负责人金汉植10年监禁。岁月号翻船的事故造成300多人死亡。星期四，青海镇海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金汉植被判犯有渎职罪，听任岁月号渡轮货物超载以及储放不当。现年71岁的金汉植拒不认罪，他辩称这起事故应该由他的老板负责。他的老板在今年6月被人发现尸体横沉在一个菜园里面，身旁还有一个酒瓶，死状也相当的惨。 另外一件新闻谈到了洪都拉斯警方逮捕了跟选美皇后和她姐姐遇害的有关几个人。那么在星期三，洪都拉斯西北部城镇圣巴巴拉郊外河边发现了被掩埋的19岁的世界小姐玛利亚·阿尔瓦多和她的23岁的姐姐索菲亚的尸体。这两个姐妹她们是在近一个星期前失踪的。人们最后看到这对姐妹的时候，她们正在离开一个度假胜地，他们在那里为索菲亚的男友鲁伊兹庆祝生日。警方说，鲁伊兹看到索菲亚和另外一个男子跳舞，一时呢妒火中烧，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呢又在玛利亚试图逃走的时候向他开枪。鲁伊兹被控杀害阿尔瓦拉多姐妹而被逮捕，一名巨信帮助他的男子也被逮捕，警方还逮捕了该度假胜地的业主。另外，我们再看到一则新闻，谈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新西兰访问，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也有法轮功修习者和自由西藏运动的成员到场去抗议。习近平将与新西兰总理举行目的在促进两国关系的会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机场受到新西兰官员以传统毛利人碰鼻礼举行的迎接仪式，随后还有毛利人表演战舞。习近平表示，中国跟澳大利亚计划达成的贸易协定不会损害澳大利亚的邻国新西兰，因为贸易需求依然是非常的强劲。习近平抵达的时候有数百民众迎接，大多数人挥舞着中国的国旗，也有一些人高举着西藏的旗帜和法轮功的标语抗议习近平的到访。一名法轮功修习者说，我们要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一名自由西藏运动抗议者说，我认为今天到这里来强调藏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三年前卡扎菲，也就是这位独裁者倒台之后，利比亚的政治情况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在三年来呢，利比亚的国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状况，包括了对立政府。国际特赦还报告说，利比亚国内存在大规模不受惩罚的践踏人权的行为。利比亚的国内烂局持续当中呢，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分析报道。
自三年前卡扎菲倒台之后，叙利亚国内冲突几乎从未止息，敌对政府势力东西对峙，而实权其实主要掌握在民兵手中。这些人包括前卡扎菲支持者、伊斯兰主义者以及其他组织。国际特赦在一份有关迪利波里以及西部地区的新报告中谴责利比亚所有各方都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研究员马格达莱纳·穆格拉比撰写了这篇报告。
We've seen, you know, 3 years where...
我们看到过去三年来历任政府都没有调查犯罪，没有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建立过渡司法程序，他们其实根本无法处理国内的情况。
穆格拉比说，三年来各派政府为了让民兵组织并入主流，都在加大民兵的权力，但是却无法控制他们，或者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导致人权状况每况愈下。政治局势也进一步恶化，利比亚最高法院宣布最新一届的议会选举无效，而议会仍在东部一个边远城镇宣布掌权。与此同时，民兵指挥官和前卡扎菲时代的将军哈利法·哈夫塔尔在迪利波里另立政府。阿拉伯英国交流协会会长克里斯多利说，这意味着利比亚人民将经历更多的冲突与磨难。
这意味着利比亚国内存在权力斗争，国内没有合法的政府。这意味着利比亚还会通过进一步的冲突来决定到底谁能够合法统治国家。
多利说，利比亚人民希望能够出现一位像埃及总统塞西这样的强硬人物来治国。而另外一些人数少但声音大的人把伊斯兰国组织当作样板。与此同时，利比亚人继续源源不断地逃往欧洲，这导致了另一场人道危机。
如果我们不处理利比亚的局势，这样的情况会更多。欧洲南部边界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行为也会抬头。
利比亚盛产石油，民众教育程度较高。2011年的革命曾给国家带来新的希望。多利表示，如今敌对派系需要外国斡旋，但没有任何一国能够赢得所有各方信任，因此国际特赦直接向民兵首领发出呼吁，敦促停止践踏人权。
有些事情只能由武装组织来完成，而且必须由他们来完成，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可能会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
而已经习惯了无法无天的利比亚民兵将领不大可能理会这类呼吁，他们觉得这种你死我活的厮杀是为了国家的未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美国之音的广播里面，我们的新闻中常常会提到了阿富汗发生的一些袭击事件、爆炸事件，听起来呢是相当的不安。但是呢，在阿富汗星期二首都喀布尔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民调却显示，尽管阿富汗民众对于国内的不安全还有腐败感到担忧，但是呢，他们仍然对于阿富汗未来表示谨慎乐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总部在美国的亚洲基金会在喀布尔发布的民调显示，不安全、腐败和失业仍然是大部分阿富汗民众首要担心的问题。亚洲基金会在阿富汗的代表阿卜杜拉·阿赫麦德赛说，调查人员被派往阿富汗的34个省进行民调，他们得到的结果显示，认为阿富汗在朝错误方向发展的民众人数只是略微增加，而持相反意见的人仍然占大多数。
今年54%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国家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比2013年的57%略有下降。
阿赫麦德赛认为，去年以来平民伤亡的增多加剧了普通的阿富汗民众在安全问题上担心。他说，超过76%的受访者说，他们在国内旅行的时候会感到害怕。
平民死亡人数自2013年以来呈上升趋势，65%的人更加担心他们的安全，比2013年的59%有所增加。
但是阿赫麦德赛说，民调显示，阿富汗民众总体上充满了希望，他们认为新政府会采取措施，引领国家走出安全和经济危机，改善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领域，包括提高妇女地位。
大约2/3的阿富汗民众认为，最近选举产生的新政府将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对此抱有希望。大多数人相信，政府和武装反对派的和解努力将增强国家的稳定。
美国领导的国际部队准备下月结束作战任务，撤出阿富汗。这意味着阿富汗国家部队从明年开始将负责保护阿富汗境内的本国民众。阿赫麦德赛说，民调显示一些政府部门的腐败加剧，但是阿富汗国民军的腐败最不严重，而且逐渐得到民众的信任。
超过62%的人认为腐败是一大问题，比2013年的55%有显著增加，但是只有32.8%的人认为阿富汗国民军存在腐败，是百分比最低的。
然而，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塔利班增加了袭击次数，阿富汗部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亡，这些凸显了阿富汗新总统加尼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星期二，一名塔利班自杀炸弹袭击者和两名武装分子一道袭击了喀布尔的一个联军大院，袭击造成4人死亡，包括两名阿富汗保安。两名自杀式炸弹手上个星期试图刺杀喀布尔市的警察局长和一名阿富汗的女议员，但是没有成功。美国之音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担心中国跟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会引发台湾产业外溢效应。马英九指责民进党持续阻碍两岸签署经贸协定，拖累台湾经济，让台湾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可是反对党民进党则表示，马英九政府是炒作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议题，是选举的口水，对台湾不负责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中国大陆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台湾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不容低估。他强调，民进党批评政府夸大负面效应，甚至认为负面冲击十年后才会发生，这种故作轻松若无其事的态度非常要不得，因为陆韩 FTA 为大陆台商带来的转单效应与降价压力很快就会浮现。马英九星期二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指出，现在台湾仍在等民进党和蔡英文主席停止对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和两岸服贸协议无止境的恶意杯葛，但是韩国不等台湾，大陆不等台湾，全世界都不等台湾。他呼吁，面对台湾边缘化危机，台湾不能继续空转下去，台湾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台湾行政院星期二傍晚也举行记者会，经贸主官出面说明中韩 FTA 给台湾造成的负面影响。财政部长张盛和说，中韩签署自贸协定对台湾的影响是可预见的，
大概出口可能会下降 1.34%， 将近1125亿左右，出口会降低。那如果整个 GDP 啊，大概会下降 0.5%，就是说明年如果我们经济成长率预测是 3.5% 的话，大概下降 0.5%， 那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是 3.5%。 如果这也就是说每年的 GDP 金额来讲会下降大概600亿左右。
张盛和说，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台湾产业面临的间接影响后果更为严重，与韩国重叠的面板、纺织、工具机等产业竞争力降低，就会出现外溢效应，而资本外流的后果势必加剧台湾劳动力过剩、薪金水平低的局面。媒体最近纷纷报道，台湾著名企业家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不要逼我离开台湾，我要是外资我也不会到台湾投资的言论，似乎印证了政府的担忧。经济部长杜子君在记者会上比喻说，台湾最大的客户与台湾最大的竞争对手牵手，结果让台湾成了第三者。他说，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我们不太情愿的是，其实本来中国大陆是我们先签的 A 法，我们先拿到了早收，然后呢，他是后来居上，其他的国家都是韩国走的先，我们落后，我们起步慢啊，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努力啊，那这个我们自己起步慢，我们也越不得人。但是本来中国大陆我们先占了先机，然后有机会能够领先韩国，可是我们自己因为某些原因失去了这个先机。
面对马英九政府在中韩 FTA 问题上发起的新一轮攻势，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马政府炒作中韩 FTA 议题，夸大台湾受冲击的程度，其实是选战的需要。
那马总统他现在所说的一个语言，是因为现在即将下礼拜要九合一的选举，因此他把这样的一个议题拿来做成政治上的一个口水，其实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乃至于相关的自由贸易的洽谈也好，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他等于是说在面对选举的时候，他会把台湾经济上的包括薪资的倒退等等的相关的一个问题推卸给在野党，乃至于推卸给学运。
黄帝颖强调，民进党的一贯立场是，台湾与中国洽谈经贸协定必须符合民主的监督机制，在台湾人民都了解而且符合国会审查这样一个基本价值之下才可以继续进行。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的选举。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最后九天的倒数计时了，这次选举呢，对于执政国民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美中呢也各有盘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1月18号就台湾九合一选举举行研讨会，学者专家分析了他们对台湾选民情绪、候选人民调、 和竞选策略的观察，以及选举对台湾政情、2016年总统选举和两岸关系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这次选举是一个单纯的地方选举，由于候选人和马英九总统没有直接关系，议题也不是三月太阳花学运诉求的对象，因此选举结果难以做过多的解读。不过对美国和中国来说，他们对这个选举都有各自关注的目标。
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做他已经开始在做的事，那就是对他认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划定一些界限，或许这些界限是针对台湾目前的执政党，不过他主要还是针对台湾的政策。无论是谁执政，我认为习近平过去几个月来做的一些事就是在划定界限。美国的直接反应是要加强与在选举中兴起的政党的沟通。
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对中国而言，这次选举结束后才是紧张的开始，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胜负表现将影响到他们对2016年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布局，而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民进党重返执政。
2016年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和立委选举，正受到中国的密切关注。他们强烈担忧民进党重返执政，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如何面对这个局面。所以真正有意思的是，要从12月1号才会开始。
此外，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系教授陈永福以及布鲁金斯学院访问学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黄敏华都认为，台北市和台中市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观察指标，选举结果将影响到台湾政治板块的移动。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主管台湾事务官员康盛如也到场听取了讨论。
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讨论，我认为对美国一些和我一样对台湾有兴趣的人，他们会想要听这些关于台湾民主的细节，其微妙之处和民主的活力，无论他们是政府、国会人士，或是对台湾有兴趣的人。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29号举行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这一出刚刚当选的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嘛，他们完成了为期一周的新生训练了。然后呢，在训练的尾声就是要选办公室。在严肃的国会呢，这个选办公室的过程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轻松场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今年中期选举新当选的第114届新科众议员，在为期一周的新生训练最后一天，选择新办公室。新议员们选择办公室的方式很简单、公平，就是抽签，依据姓氏字母排序抽号，然后按1号到57号的顺序去挑选办公室。这对新科议员们来说是个关键紧张的一刻，选择出的办公室将成为他们未来两年工作的地方。不管是跳舞还是翻跟斗，许多议员和他们的助理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在抽号码时能有好运气。代表加州21号选区的奈特最后拔得头筹，抽到了1号。代表维吉尼亚州的新当选众议员康姆斯达克的手气稍差了点，抽到了最后1号，57号。亚利桑那州新当选众议员加耶哥是退役军人，他抽到了21号。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宽敞的办公室，让我们能够接待很多来访的选民。
新科议员们刚刚抽签完毕，现在他们要四处去逛逛，看看哪些办公室合他们的心意。
对议员们来说，办公室的大小、地理位置都是参考要件。在选办公室的过程中，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新科议员们不断低头忙着和助理讨论选择办公室的战略。来自加州的新科众议员刘云平即将成为下一届美国国会中第三位华裔众议员。出生台湾的刘云平3岁来到美国，他对自己的新办公室感到满意。
我希望我的新办公室是选民们能够容易找到的地方。国会里有些地方电梯没有到达， 所以我希望当人们来找我的时候，能很容易地找到我的办公室。
代表夏威夷第一选区的新科议员高景觉得整个抽签的过程很有趣。
我们对有间办公室已经感到很满足了，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参加活动，今天很好玩，我们拿到了自己喜欢的办公室，很高兴有自己的办公室。
国会新议员抽签选择办公室的历史可追溯到1908年，原有的议员优先选择他们中意的办公室后，新当选的议员在空出的办公室中进行挑选。接下来，新科议员们将为国会明年1月的宣誓就职做更多的准备。
这次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